第三讲 B，
我为什么应该相信圣经？
信息为保罗 Pastor Paul Vigiano， 根据录音整理，翻译王兆峰，2003年4月13日。
回顾，
我把这个讲座称为基督教纠错纠片系列。一开始我们就说过，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这个系列不是为那些不愿意思考、不愿意学习、只等着别人用调羹、勺子来喂的人准备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崇拜结束后的主日学时间留出来让大家提问题、讨论。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自己准备的讲稿，意识到这不是通常的讲道内容，它的却比较难一些。但我认为这些内容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相信所信的，为什么知道他们所知道的。无论在信仰上还是哲学上都一样，假如我们想要来个有意义的讨论，就必须有一个起始点，有一个标准，不然的话我们是无法交流的。今天中东地区所发生的冲突，直美伊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两方常常在讨论谈判，但是因为双方的起始点完全不一样，虽然中间有语言翻译，但双方还是你讲你的，我说我的，根本谈不到一起去。假如对话双方对什么是真实的没有认同，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具有意义的对话呢？因此，在这个系列里，我们必须建立起我们的起始点。我们为什么相信我们所信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的第一讲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什么是关于真理的起始点。然后我们论到了基督徒的起始点是圣经，圣经是我们关于真理、道德、知识等等一切的起始点。我们也谈到了贯穿圣经的主题是有一位神，他通过对罪人的救赎计划，通过基督的十字架要荣耀他的名。这就是圣经从头到尾的信息。当我们到永恒中去的时候，我们会敬拜那被杀的羔羊，他在宝座上直到永远。这就是整本圣经的主题。上礼拜我们谈到，你想要看的证据是什么？我要拿出什么东西来，才能向你证明圣经是真的？假如我能够找到足够的科学的、历史的数据，假如我能够找到足够的人来向你做他们个人的见证，述说他们生命的改变，假如我能够向你证明圣经旧约、新约里有多少预言已经实现，我是不是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服你？我的论点是，上述这些都是好的、真的、对的，但却什么效果都起不到。假如一个人坚决不信，我所举出来的科学证明也好，其他任何证据也好，他都会用他不信的框框、不信的眼光来看待。即使我的所有证据都叫他找不出理由来否认，他仍然会说，我总有一天会找出理由来反驳的。你是不可能找到足够的证据把人带进神的信仰里来的。后来我又给出三个论点来说明圣经是真的。我说过，前两个论点比较弱，但我的第三个论点是不可否认的。第一，除了圣经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观点可以来解释我们所知道的现实世界。第二，圣经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因此当我面对深刻的根本性问题时，我有答案。比如说，万有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等等，你可能不接受，但他们却是真实的。其他任何一种世界观也给出答案，但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猜测而已，并且这些理论都是不攻自破的。我的第三个论点，也是我想让大家都明白的，就是你无法证明你的起始点。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错误观念，那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以放弃比较有理性的世界观，就如科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为代价的。这就是今天的基督徒被引导所持有的观点，我们也就眼睛一闭地接受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现代基督教就是这样一种以感情为基础，用反智理、反理性的方式来向人介绍和传播的。于是科学当道。但我要指出的是，科学也同样不能证明它的起始点。理性主义者、哲学家们都不例外，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的起始点。你是不可能证明你的起始点的。为石磨，因为无论你用什么来试图证明你的起始点，那些东西本身就成了你的新起始点。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个道理？我们马上就会来讨论所谓的自圆其说。我知道这是一种学术上而不是信仰上的讨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建立起我们为什么会有信仰的一个基础。历史上的宗教改革时期，最聪明、最杰出、最有天赋的人都在教会里。那时，假如你想要解决最困难的问题，无论是科学上的还是哲学上的，你就到教会去找。最伟大的音乐家也在教会里。今天，人们把教会看作是为那些软弱无能的、多愁善感的人寻找拐杖的地方，认为最有智慧、最聪明的人都在高等学府里，大学成了一切真理的源头。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人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起始点的，所有的起始点都基于相信。无论你是科学家、是理性主义者，还是基督徒，都无一例外。你们若对此有问题，请记下来，等会儿在讨论的时间里，我可以回答。我认为这点很重要，特别是你们中间的高中毕业生，那些马上要去上大学的人。你会碰到那些年轻的教授们，他们一定会力图说服你，叫你认为相信神是件愚蠢的事。你们必须知道，他们看上去是站在很坚实的基础上的，但你却不需要花多大力气追究一下，就可以发现他们所站立的根本不是坚实的基础，因为他们的起始点也是相信。今天我就从我的第三个论点开始讲。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做个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求您开启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心，来理解极大的、极美的、永恒的事情。父啊，愿我们真知道道德的源头。父啊，愿我们知道在您里面有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求您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看到那真的、荣耀的东西，并愿我们在此之中被我们的救主基督找到。阿们。我用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来进入今天的讨论。这是一份350多年前写成的基督教信仰文件，它大概是关于圣经到底在教导什么最根本、最伟大的声明。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一章就是关于圣经。很有意思的是，告白的作者们是以圣经而不是以神开始整个声明，第二章才开始讲到神。我记得有一次自己被人温和地批评过，他说，从前我们都是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今天你们倒好，把这变成了圣经。我认为这一提法很有意思，因为他觉得我把对圣经的敬畏放到了对神的敬畏之先。他倒并不是以很尖锐的口吻说的，但这种说法是错的。我之所以知道关于圣父、圣子、圣灵的事是从圣经来的，我可没有资格自己想象出来。我们把这众关于神的知识的来源称为圣经。今天我不会站上讲台来告诉你们昨晚我做了个梦，神在梦里告诉了我什么。我站上来是要以圣经解释圣经所说的是什么，也就是阐述圣经启示我们的关于神、关于神的世界和神的子民的事。简言之，一般启示即神界被造之物向人显示他自己，只能叫人无可推诿。但这些一般启示并不能告诉我基督的救赎之功是什么。记不记得我们说过，贯穿圣经的主题就是有一位神通过基督的十字架来荣耀他自己的名。关于神的救赎计划则必须有进一步的启示。神以特殊的方式 通过使徒与先知等器皿启示他自己。神赐给他们特殊的能力，可以行神迹奇事，他们传达了基督的救恩，就如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在这里所说的，神将这些启示付诸于书面记录。为石磨，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败坏光景，知道我们的心，即使我们有了圣经，我们要走正路还是有极大的困难。你能不能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凭的就是昨晚上在梦中神对你说的或者对我说的话，可是说的又不一样，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混乱光景啊？神赐给了我们一个确实可靠的立脚点，那就是圣经，并将这些启示付诸圣经，使他的话更好地被传递保守。在陈述了圣经的本质之后，这些杰出的教师们，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执笔者，是如何来证明他们所做的圣经是神的话的宣告呢？他们的论据是什么？虽然他们摆出的论据都不错，但我为什么要相信那些论据呢？他们的立足点是什么？八，自圆其说吗？下面我要引用的是威敏斯特信仰告白中的一句话。顺便说明一下，我绝不是要把这个告白举到与圣经齐平的高度。我之所以引用告白，是因为我同意他的话。这是我的观点，但我们会来看看这样做到底是否合理。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应信服圣经的权威，这权威不在乎任何人或教会的见证，乃完全在乎神，他自己就是真理。神既是圣经的作者，所以我们应当接受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你现在大概知道我为什么把这一小段的标题定为自圆其说。这段话听上去的却是自圆其说，圣经应该被接受，因为它是神的话。我们之所以知道它是神的话，是因为圣经说它是神的话。或许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这些作者们根本就没有想要隐瞒这一自圆其说。在一定的形式上，每个人都是自圆其说的。罗伯特·布瑞厄斯说过，各门科学都以科学原则、定理为论据，但从不试着要证明这些原则、定理。神学也是一样，其原则就是相信。哲学上低级的科学既不能对高级科学的原则进行否认，也不能肯定。圣经则是科学中最高的科学。当人们来辩论什么是最高真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圆其说来辩论的。自圆其说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逻辑错误，因为你的结论是基于你的前提，是一种循环往复的思想。但我要来辩论的是，我的哲学老师也同意我的观点，论到永恒的事情时，每个人都是自圆其说的。实验家总是假设他的观点最可靠，他就用实验法来论证他的观点是真理。就像是那些大学里的教授，他们辩论时都假设他们的论据是最充分的。理性主义者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假如某人相信自己的世界观是真实的，最能对现实世界做出解释，那么他唯有以自己的世界观原则为辩论的基础。我来解释一下，假如我是个科学家，我相信解释绝对真理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观察。我的论据是什么？我当然会用我个人相信是最可靠的辩论方法，观察，来立论。于是我的结论就已经包含在我的前提里了。理性主义者也是一样。他想，我为什么要放弃我认为是最可靠的思维方式，仅仅是为了要进行辩论呢？既然那是我所相信的最可靠的方法，那么我当然要坚持用那种方法来讨论、辩论了。这时我想起了一次与一个佛教徒关于禅功的对话。佛教徒不相信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思维，他辩论说，我的世界观不如他的世界观那么可靠，然而他用的却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思维方法和我辩论。你看，他们不相信逻辑，却相信一只手可以发出击掌的声音之类的玄而又玄的东西，但是他却明明在使用逻辑思维的方法与我讨论， 认为这样可以来说服我。他为石魔放弃了他所相信的东西，为石魔不用他的禅功逻辑来和我辩论呢？因为他知道那玩意儿是行不通的。我们都在依靠一定的法则来进行讨论。你当然会用你认为是最可靠的方法来进行讨论了。你为石魔要放弃呢？你为石魔该用不那么可靠的方法呢？布瑞厄斯接着说，一个哲学家可以列出证明神存在的各种证据，但他一定是在已经相信神这样一个前提之下，他绝不会哪怕是暂时的成为无神论者。九，有中性立场吗？我所说的这种中间立场，正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所采用的，是极流行的，却是需要被纠正的。假如基督徒是无神论者是错误的、愚拙的，那么他们为石魔还要再以无神论的世界观作为起始点来与人辩论呢？这就是现代中性立场之谜的所在。威廉姆森对此有过这样的评论，有时候基督徒也是采取这种很不明智的做法，这常常发生在他们向不信者传福音的时候。不信的人宣告说，他根本看不出圣经是上帝的话，凭什么要人相信他？太多太多的时候，基督徒先同意了不信者的这种观点，认为他是有一定根据的。基督徒甚至会想象出一个双方都同意的中性的起始点来，然后他就希望一系列的辩论可以建立在这个中性的起始点或标准之上。或许在辩论结束的时候，他可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当然也可能证明圣经不是神的话。于是人的理性、考古学、历史等等就可以成为起始点。不知不觉的，这个起始点就成了比圣经更高的标杆。结果上帝自己必须努力越过这个标杆，才能证明它是真的。事实上，这就造成了比神的权威更高的权威。然而，这众权威是不可能存在的。来六章十六至十八节，班森博士将此方法与不道德列为同罪。他说，这重调和是不可能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毫不奇怪，在一个万物都由基督所造，西一章十六节也靠他的话的全能托住，来一章三节，一切智慧与知识都在他里面藏住的，宇宙中他就是真理，所有的思想都应当顺服他，村林后十章五节。在这个世界上，中性立场不是别的，就是罪，与世俗未有的就是与神未敌，雅四章四节。我就曾与一位神学院的著名教授有过一次对话，如果我说出他的名字，你们一定都知道。那是一次在课堂上，我问他说，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不是虚构而是真实的可能性，就是神不存在。这位基督教神学院的基督徒教授竟然回答说，是的，有这个可能性。你看，他愿意来认同这种可能性。而班森博士指出，那是不道德的，认同这个可能性就是否认你生活中的最高前提，说到底就是等于否认你的信仰。我可以做一个虚构的假设，说就算是暂时让步，说一下没有神，但我若同意说可能没有神，那么我所谓的相信圣经是真理就是不诚实，就是对我自己的最高信仰不诚实。我们以为这样做暂时认同妥协，可以开始与不信的人进行讨论，但这多么容易，就是我们放弃了我们的最高信仰啊！我们绝不能这么做。有人说过一个比喻，你拿着枪到商店去抢东西，你的枪就是你的最高权威，假如对方说他不承认枪的权威，你怎么办？你不会说，让我们拿柜台上的那把鸡毛掸来作为中性起始点吧？你会开枪打他。你不能放弃你的最高权威。
十，圣经是罗马天主教教会定的。今天在基督徒中很流行的说法是，教会却定了圣经，而不是承认了圣经的权威。难道我们不相信事实上是教会把那些正经编篡在一起成为圣经的吗？果真如此，教会的权威就应该高于圣经，而这正是罗马天主教所宣称的。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我以前在抗罗宗神学院里也是被这魔教导的。有了这种观点，就辩不过罗马天主教。因为罗马天主教说圣经是教会定的，因而教会的权威自然就高过圣经了。对此，著名神学家赫志在他的《信仰告白》一书中，关于圣经在基督教中的地位这个极重要的问题上写过如下的话。此立场的目的就是要否认罗马天主教的异端，他们说受神漠视的教会是一切从神来的知识的真正源头，圣经和教会的敬拜传统等等之所以可信靠，是由于罗马教会的认可。于是他们就使圣经成为圣灵对教会做工的产物。但事实上正相反，教会是圣灵通过神的话圣经的教导之下所产生的。也就是说，圣经是出于教会呢，还是教会是出于圣经？是教会决定了66卷圣经呢，还是教会只是认识和承认了圣经？这里的差别极大。那众说人教会可以来评价见别神的话的想法是可笑的。果真那样，人教会的权威不就高于圣经了吗？我们从这一认识开始寻求，当然不允许人教会把自己置于圣经之上来评估评价它，就仿佛我们在逻辑上智慧上真的高于圣经似的。十一，见证难免出错。无论是科学哲学还是教会的权威，都不能高于神的话。圣经的权威绝不依赖这些很难不出错的见证。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四节指出，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正如经上所记。请注意，保罗将他的声明与圣经所记等同起来。R.C. 斯布罗在他的书中引用加尔文的话说，再也没有一种杜撰比这一虚构更荒唐了，即评判圣经的权利在于教会，特指罗马天主教，圣经的可信性也在于教会。当教会接受圣经盖上它的大印时，它并没有使本来有疑问的或有争议的东西变为权威，它所做的不过是承认圣经是神的真理。教会的责任就是毫不犹豫地对神的话表示敬畏。十二，证据的价值。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并没有贬低教会或其他资源的作用，而是给他们所提供的证据以合适的然而却是附属的地位。告白的作者们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到处找证据。宗教改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罗马教廷当时的唯一教会将自己的权威置于圣经之上。因此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作者们所针对和纠正的就是这重对圣经的挑战。今天我们面临的威胁是科学的权威，他们科学家成了权威。每当《时代周刊》或《今日》封面上发表一篇报道说找到了新的证据证明圣经是真的时候，人人都大声惊呼，哦，原来圣经是真的。这就是侵入了我们灵魂的思想方式，我们必须加以抵制。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可能受教会的见证感动与影响，因而高举圣经，敬重圣经，认为圣经属天的性质、教义的效力、文体的庄严、各部的一致、整体的要旨，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人类唯一得救之道的完整彰显，和其他许多无比卓越、全然完美之处，都足以证明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虽然如此，最让我们完全确信圣经无谬真理与属神权威的原因，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借着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也与神的话 在我们心中一同做见证。而西斯布罗在论到加尔文关于证据的价值时这样写道，加尔文列举了圣经的神圣源泉与权威的证据，他论到圣经的尊严、圣经教义的神圣性、圣经宏伟的设计与内容、圣经前后一贯的教导、圣经中对事物或情节描述的真实性、圣经里的神迹奇事、预言的实现、历代以来圣经的应用，以及烈士们用鲜血所做的见证。加尔文显示这一切的证据不是软弱无力，而是客观上强而有力，令人折服。看来加尔文也好，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神仆们也好，并非完全是外在的证据于不顾。相反，任何证据只要是实事求是的评估，都会证明神那神圣的话语是真理。毫无疑问，圣经完全能够经得起任何合法的严查细考或最挑剔的目光。你不必逃避科学，相反，你所需要的只是严谨的、优秀的科学。你不必远离天文学家，真正好的天文学家真实、客观地应用科学原则，一定会发现原来圣经所宣告的是真的。假如考古学、人类学、天文学都正确地进行研究，客观地做出结论，那么现代科学的所有原则也都会证明圣经是不可否认的。13，外在证据附属于内在见证。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与圣经相比，任何其他的评估手段充其量也只能被称为不太有把握。正如上述威敏斯特信仰告白1:5所述，最让我们完全确信圣经无谬真理与属神权威的原因，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借着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也与神的话在我们心中一同做见证。而西斯布罗还引用加尔文的下面这段话，那么就让以下两条作为我们无需更改的公认。第一，那些被圣灵从心里教导的人对圣经必定坚信不疑。第二，圣经本身就带有明证，不仅不需要人的辩论与佐证，而且由于圣灵的见证，就叫我们全然接受，坚决信服。至此为止，我们可以一眼就看出，那众把圣经绑在被告椅上，召来川流不息的证人与证据的法庭式的做法，是何等的愚蠢、可笑。圣经本来就不屑于这些论证与辩论。今天我们把圣经放在被告席上，找人来为神的话作证，这不是愚人演戏，又是什么？就好像是让我2岁、4岁、6岁的3的孩子来评价我，要我4岁的儿子养成一个习惯来评论我所做的是不是合体统。他当然也有对的时候，但绝大部分时间他是错的，他还没有到看清整体性的时候。他常常相信，我爸爸最懂了。长大后他会知道真相。对于神的话，我们都不过是婴孩而已。我们中间最成熟的也不过就是仅仅知道一点点而已。我们所知道的这一点点足以让我们晓得，有一位神，他通过耶稣基督救他的子民。我们会不会问，像加尔文这样杰出的学者，为什么不来为圣经辩护一番呢？顺便说一下，假如你对我引用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和加尔文的话有疑问，请你在主日学讨论的时候提出来。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单单引用圣经呢？我之所以没有单单引用圣经，是因为圣经里没有一处写到所有66卷书，也没有说这66卷书就是圣经。这66卷书是圣经这个概念，是我们的前提。或许加尔文根本连想都不会想到要让圣经来拿出证据，他而是要求他的对手拿出证明来。或许他根本不会守在城堡里，而是以回答愚顽人的荒唐问题来摧毁对手的营垒。他的辩论词大概会是，假如是那样的话，您有何高见呢？我不想在此多做猜想，我们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加尔文是不会让神的话来屈就尘土的审查的，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做。加尔文说，但这些证据本身并不足以让人对圣经产生坚信， 直到我们的天父在圣经里显明他自己，从而确定人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当然，人的见证也会不无效果地加以证实，假如他们是从属于圣经本身最高的证据，也能被用来作为辅助手段，帮助我们的软弱。但是，若有人试图以此来向不信之辈证明圣经是神的话，那可就是愚拙之举了。除了信心，绝无旁门左道。布瑞厄斯指出，不仅加尔文，也不仅是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神仆们，早在1000多年前，根据教会先父们的立场，圣经就是真理，无需任何外在的权威加以证实。让我们千万不要误会布瑞厄斯的这段话是指圣经是不可理喻的，不可理喻的是人要用自己那有限有误的理性来审查判断最高的真理。他不是说我们应当放弃理性，他说的是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理性的有限性。我给这一篇讲道起的题目叫我为什么应该相信圣经。假如你期望我举出各种论点证据，好使你用理性来对神的话进行评价的话，那么你就失望了。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能看出，如果我走的是这条路的话，那是多么没有理性啊。14，不可否认的论点。我的第三个论点是，因为圣经是真理，所以人应当相信，否认我们明明知道是真的，那就是否认真理。耶稣教导我们说，48，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12:48，不是证据，不是他行神迹的能力，不是因为他应验了先知的话。耶稣宣告什么？他宣告他说的话就足够来审判世人了。到时候人就不得不承认，是的，这是真的，这就足够审判我了。这是什么？这是他的话。神的话具有足够的权威来审判全人类。我向神祷告，叫我们因着神的恩典能认识到，人若想要审判那必要审判我们的，实在是与疯子无异。12，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13，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来4:12-13，这里说的神的话是指圣经呢，还是指耶稣？我不认为二者有什么差别，因为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了话，他的话就要审判人。我的论点就是，相信圣经是真的，不是依靠证据，也不是出于猜测，当然更不是要人盲目的信从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神话故事。相反，是要人回到他们的正常理智上来，不要再否认那明摆着的东西。有人说，我就是不相信圣经。你的这种态度就等于在说，我相信偷窃是对的。我认为，人拒绝圣经的时候，就是在拒绝他们知道是真理的东西。这一点他们是明明知道的。圣经上明明要求我们因此而悔改，人却争辩，问圣经是否是真理。这就好像争辩空气是否存在一样。你每说一句都必须呼吸一次空气，你的观点就一次比一次弱。任何愿意来到神圣洁话语面前的人都必定会找到光，找到生命。福音的信息是来自天上的信息，是救赎的信息。神就是用这一信息来拯救罪人。神的儿女们，让我们一起来颂赞传扬神的话。阿们。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以自己的不义来压制真理，我们听到耶稣的话就远远的逃离，因为他的话揭露了我们的真相，因为他是光，而我们想藏在黑暗里。我们求您赐给我们一颗心，叫我们不要逃离，而是要寻求那美善的、公义的、真实的。我们向您祷告， 求您打开我们的眼睛、耳朵，好叫我们看到您话语的宝藏。求您赐给我们坚强的信心，让我们把这样的信息告诉人。有一个地方，神在向人类说话，那地方就在神的话里。父啊，叫我们绝不把您的圣言去以证据来证明，让我们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因而羞辱您的圣洁，将您的圣洁、您那赐生命的话语，让区区有限的人的理性来品头论足。神啊，让我们高举您的话，让我们明白他有拯救的大能，正是通过他，您将人从死亡救到生命。让我们相信您必定做这拯救的工作。愿您的话受人尊崇，因为他所宣告的就是您的生命之道，基督耶稣。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神使人